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您能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胡营养师胡营养师在我们当中非常谢谢他一直以来都帮助我们。胡教飞注册营养师一直以来都非常抽时间宝贵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让我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医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 18886638585。喜欢这个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有需要的人来打这个热线。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就是今天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讲座。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和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点钟到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也举办各样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关怀季刊，希望大家把这些的资源介绍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今天我们大约有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主题，然后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给线上朋友来问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胡教飞注册营养师在我们当中。胡营养师他是曾经是那个糖尿病专科认证教师，也在德州理工大学食品营养学硕士，美国营养剂饮食学社会和糖尿病社会会员，前旧金山总医院妇科健康诊所营养师，现在从事医学营养治疗与咨询，主持营养保健讲座和课程，也当然是也用很多的这个时间来帮助医务的帮助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营养长员。此外，也是美国心脏协会加州华人分会的营养长员，也在这个世界日报营养专栏，他常常都有著作是营养专栏的作者。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胡营养师在我们当中。今天呢，他要为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我们感谢主这个题目是增进免疫力和好心情的饮食。好，胡营养师你在好？
我在。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大家好，我是胡少飞营养师。很高兴希望之星的这个再度邀请来到空中和各位听众分享增加免疫力和好心情的饮食。为什么我要选这个主题呢？ 因为强大的免疫力和好心情能增加我们的健康，而我们知道拥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人生最大的追求呢则是快乐。所以当我们得到健康，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呢也将增进，那么我们的心情呢也会改变，变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快乐也随之而来啊。简言之，健康、免疫力和好心情这三者是互补和息息相关的。好，我们今天这一课我们就开始来切入主题啊，保护你的健康呢，增加免疫力。当然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讲一些怎么样从饮食方面、营养素方面能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当然除了营养素以外，我还会跟大家提及以营养素以外的一些措施我们能够采纳的啊。那么首先增强免疫的营养素啊，我们有主要是一些维生素跟矿物质。维生素呢还有像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啊，那么他们都也是抗氧化剂啊。那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单元就是蛋白质啊，那蛋白质优质的蛋白对我们非常的重要除此以外呢，像是维他命 B6、 叶酸还有硒还有铁还有益生菌呢，也都可以，也可能影响到我们免疫的反应。建议从日常均衡的饮食里面呢取得上述的营养成分。我们并不需要去买保健品啊，来吃这些营养素或者矿物质。那么如何增加免疫力呢？除了刚刚讲的我们吃一点含有这方面的营养素以外呢，其他的像不要抽烟啊，定期的锻炼，保持健康的体重啊，充足的睡眠，那采取这个措施避免细菌的感染，像是经常洗手啊，还有彻底煮熟肉类啊，那尽量减少压力，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而加分。另外一样讲到压力啊，这当代人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太多的压力啊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免疫功能呢也会受损，还有一些心理疾病的风险。因为呢当我们压力太多的时候，身体会释放这个高水平的皮质醇，这是一种压力荷尔蒙啊，那么它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沮丧。它也这个压力，当这种荷尔蒙增加的时候呢，和这个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的短期的记忆甚至会丧失啊。那么舒压的方法很多，那么我举例说明啊几样，像是均衡的膳食，这个里面呢等一下我们还会细谈，因为还有很多营养素，这些营养素呢跟我们这个心理健康跟抗压有关的啊。那么运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一种荷尔蒙叫老内啡，这个老内啡呢它是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愉悦减少疼痛的一种感觉。另外还有充足的休息睡眠也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感到压力的话呢，那就要休息一下了啊。另外还和朋友倾诉你的压力啊，那避免这个毒品呢过量，这些酒精过量都会有所帮助啊。还有一个营养素啊，那么我想提一下，就是这个就是笑啊。我们如果能够每天大笑几次呢，它会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笑了很开心的时候呢，它会增加我们身体天然的这个噬菌能力，可以增加我们的 T 细胞，可以对抗肿瘤的反应，它也可以增加我们唾液中免疫血红素的动力，可以有防御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功效。 所以说笑是非常好的良药啊，是一点都不错的。那个我们现在啊讲一讲这个饮食啊，在什么是最好的饮食，这也是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饮食很多啊，那么在今年2019年被认为最好的饮食、最健康的饮食呢，我想大概你们可能都听说了啊，就是叫地中海饮食。那么地中海饮食它的一个它可以说是一个抗发炎的饮食，它是天然少加工，它不仅能影响这个我们这个抗发炎呢。那么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身体里面如果有慢性的发炎呢，就会产生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么也能影响呢这个心理的健康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健康的饮食呢有助于改善情绪和整体生活的品质。地中海饮食啊，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它的包括什么？它包括很多的蔬菜、水果、坚果类，还有全谷，还有鱼类、海鲜类，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间都含有许多抗发炎的一些元素啊。那么我们其中可以讲的其中一个，它而且很有特色的一个，是它用了很多的橄榄油。那么这橄榄油本身就是一个有一个抗发炎的作用啊。那么是希望呢大家以后呢能够多用一点橄榄油取代牛油、黄油啊，因为橄榄油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那它不像是牛油之类的会阻塞我们的血管啊，那么不利我们的心脏的健康。那么这个橄榄油啊，讲到一个橄榄油，有很多人问我说，那这个橄榄油好像只可以这个拌沙拉，这个不适合这个烹饪啊。然后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烹饪呢，都要烧炒啊，要炒啊，要烧啊，要煎呐、是不是不适合？那我的回答就是说没有问题啊，只要你不要用很高温，像是油煎炸那种。炸春卷呢、或者是这种油炸的这种方式啊，一般家庭的这种烹饪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把油放橄榄油放进去，你可以放一些什么调味的葱啊、姜啊，你稍微让它炒出一点香味，然后就把你要炒的蔬菜或者肉类加进去。你不建议说你等到它冒烟了再把这个把你要的这个菜啊、肉啊加进去，因为这个样子是，那你把这个橄榄油到这个已经它这个就是说一这个这个营养素都破坏了，甚至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元素啊。所以我们不说可以用橄榄油，但是你在煮菜这个方法上面呢，要注意不要用非常高温来煮，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一般你知道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烹调啊，他们用的主要就是橄榄油。这个采纳这个地中海饮食呢，另外一个好处呢，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它能，因为原因是它可以保持我们大脑的功能，对于脑健康非常有用啊，能够增加我们的认知能力啊和警觉力。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这种十字花科型的这种蔬菜啊，像是这个broccoli 啊，这种cabbage 白菜之类的，是深绿色的菜。那么还有些浆果啊，就像一些草莓啊，一些蓝莓。那么它们因为这些含有很多的花青素，那花青素呢就是还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啊。那么也是一种抗癌的一种元素还有就是说很多的这个Omega 3就是脂肪酸，那其中的 DHA， 那这种脂肪酸呢是我们大脑中非常丰富的脂肪酸所以当我们有很多这个Omega 3的脂肪酸的这个摄取呢， 那我们可以增进大脑的健康呢，有效的运作，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记忆力。另外呢，在地中海饮食，它也建议我们吃一些nuts， 像一些坚果类啊。那么nuts 是很多，那像是核桃呢，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是对这个心脏健康，对我们的脑健康呢都非常的有好处啊。这些食物呢，所以说不仅是对大脑有好处，对心脏也健康也有好处。一般来说，健脑的食物也健心啊，健心的食物也健脑。那么我刚刚讲的是鼓励大家多吃一点，那另外有些食物呢，我是要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少吃一些食物是包括一些会引起我们体内发炎的，如果我们吃的太多呢，对我们的健康是有负面的影响。这些包括哪些食物呢？油炸的食物，还有一些像是汽水啦、可乐啦，还有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像是一些用这个白面粉做的一些蛋糕啦、什么面包啊，还有一些加工的肉品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些食品里面含有反式脂肪。这个反式脂肪呢，它就是会引起我们体内发炎的一个不健康的物质。另外也要少吃的就是加工的肉品啊，加工的肉品呢跟癌症是某些癌症是有一些关联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建议呢，我们呢尽量少吃比如说如果说每天吃一条热狗或者是两片火腿啊，那么像差不多50克啊的食物呢，就会使直肠癌啊就会增加这个风险，就是16%。那么还有一些AICR 就是这个也建议我们呢，就将每周那个红肉包括牛肉、猪肉和羊肉啊，也限制在12盎司到18盎司，或是更少啊。我们呢，就是其实并没有说必要说完全要避免吃红肉，但是呢，因为这个肉呢，也可以是很多是营养素啊，也含有很多营养素，特别是蛋白质、铁、锌，还有维生素 B12。但是呢，我们不要每餐都吃红肉，在不吃红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家禽鸡肉或者是鱼海鲜还有豆类来代替这些红肉，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吃得健康，也减少得一些癌症的几率。这个另外一个还要跟大家介绍的话啊，在落实这个地中海饮食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豆类，每个星期最好有2-3份的豆类啊。这个豆类呢，它是这个含的，它不含饱和脂肪啊，它是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有很多的纤维质，那么。所以如果说你每天能够用一份这个豆类的或者是豆制品呢代替红肉呢，那是比较理想的啊。另外一个在地中海饮食呢他们包括了很多的海鲜、鱼啊、贝类、虾之类。那么吃鱼的好处是很多的，因为它含有丰富的 DHA 还有 EPA，他们这是一种就是脂肪酸嘛啊，那么它具有健脑、健心，还有抗发炎、延缓这个年长引起这个听力退化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聪明的吃鱼啊，怎么叫聪明呢？就是说我们要吃一些含有这种Omega-3 这种含量比较多的鱼嘛啊。那么一般来说，像是鲑鱼啊、青鱼啦、沙丁鱼啦、鳟鱼啦。它这个肉的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啊，它们一般来说含有比较多的 Omega-3 的脂肪酸的鱼类。 每星期呢，美国心脏协会建议我们每星期最少要吃两次啊，两份，啊，来减少得心脏病的几率啊。那一份是多少呢？一份就相当于差不多四个盎司，啊，差不多比你手掌，差你手掌差不多吧，啊，就是啊，烹饪好的鱼啊，就差不多四个盎司。所以每个星期呢，差不多最好吃八个盎司啊，或八个盎司以上，那鱼。那对我们心脑健康呢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要注意一下，要少吃炸鱼啊，尤其是这个啊，去超市啊，他们帮你炸好的鱼，那个鱼呢啊，通常这个油啊，这个炸油用了很多次啊，它可能已经变质了，而且啊，这个油呢也可能不是啊，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很健康的油啊，所以我们。啊，尽量的去买那种啊炸鱼回来吃。啊，我们今天讲到要增进我们的啊好心情，这个呢跟我们的这个脑部的健康非常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脑呢是主宰我们的啊呼吸啊心跳，还有主宰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啊。啊，多方面的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脑部健康呢，我们就会有啊，就会啊有一个好的心情。那么反之呢，如果是脑部不健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啊精神方面的疾病啊。那么增进这个脑部健康的食物呢，我们说首先呢就是 Omega 3脂肪酸啊。Omega 3脂肪酸，它的主要是它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啊，是它是可以抗发炎。另外一点呢，它是啊组成这个脑细胞的表皮的这个细胞膜的一个很主要的成分，所以它能维护我们脑细胞的健康。当我们的脑细胞健康的话，当然我们脑部的功能是就会增进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Omega 3呢，它也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血管啊变得让它比较有弹性。那么当你血管比较有弹性的，我们的血流啊到我们的脑到我们的心就会运作的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是需要增进心理健康，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对于血清素啊的摄取。血清素就是 serotonin 啊。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经传导素啊，它是主宰我们大脑的认知力、行动力、睡眠，还有跟我们喜悦的心境、还有血压、心跳、消化都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神经传导素。啊，在饮食中，我们如果多包括一些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呢？啊，会还有些维生素D 啊，可以有利于这种血清素的合成。另外，像减少压力的运动呢，还有充足的睡眠呢，也都可以提升这个血清素的水平。除了血清素以外呢，另外一个我们要注重的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神经传导素对我们心境。的改善有关系的就是多巴胺啊，这个多巴胺呢，dopamine 呢，它是让人感到兴奋、愉悦和有期待报偿的作用的一种神经传导素。如果我们这个多巴胺不足的话呢，比较容易让人感到焦虑。怎么样可以增加这个多巴胺这个神经传导素呢？我们可以再摄取。鱼啊，肉啊，乳类啊，就是乳制品，还有蔬菜、水果、坚果，还有黑巧克力啊，还有一些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素呢是利于这个多巴胺的合成。此外呢，像是运动啊，一些冥想呢，一个打坐呢。充足的睡眠也可以增加我们分泌这个多巴胺。这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营养素其实 在一个均衡的饮食里面呢，我们去摄取，我们啊通常都可以摄取得到的，只要你的饮食啊，像是我刚刚建议的一个地中海饮食里面啊，都有包括，都有补，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地的去补充要吃哪一种营养素。为了保持我们脑部的健康，我们呢也要注意我们的血糖、血脂还有血压啊，这方面我们要把它控制到正常。如果没有控制到正常呢，这些慢性疾病呢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脑部功能。在这个美国这个农业部啊，那么他们在多年以前也推荐了一个我的餐碟啊，这是一个就是一个饮食的每一餐饮食的模式啊，他是说建议说在比率方面啊，比例方面，你这一餐你要吃多少比例，说多少的蛋白质，多少的这个蔬菜水果，多少的乳制品啊。那么一般他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用一个餐碟吃饭，那一半餐碟的一半是蔬菜水果啊，那另外的四分之一呢是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食物，那剩下最后的四分之一呢是这个就是谷类啊，就是谷类的食物。那么饮料呢可以是水，可以是这个含钙的一些豆奶啦，或者是牛奶之类。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我的餐盘呢还建议我们呢，就是说在买我们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要参阅食品标签啊，那选择含盐分，就 sodium 还有饱和脂肪 saturated fat 那个它的比率啊，就是越低越好的啊，就是percentage daily value 就是日常进食日常摄取的那个百分率啊，那么我们把它那个越低越好。那不要买含反式脂肪 trans fat 的食物啊，最好买无脂或低脂的牛奶，那么多喝水，那取代其他含糖的饮料，那么建议多吃一点全谷类，像是糙米啊，一些全麦啊，一些薏米呀 那么至少要占总摄取你所有摄取的淀粉的一半那么我们的可以享受食物，但是呢不要吃的太多啊。美国这个癌症研究协会呢，他呢也他自己的协会也推出了一份这个美国的餐碟啊。他的餐碟呢就是说，我们用如果你有一个餐碟吃饭啊，用三分之二的面积或者更多，那么摆放这个蔬菜水果全谷类和豆类啊，那剩下三分之一的或者更少啊，那就放什么动物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它是推荐是主要以植物为主的啊，这一餐以它的植物为主的一个建议啊。那么这个那我们可以采取渐进式啊，因为一般美国人的这个餐碟呢，它的这个蔬菜水果是很缺乏的，它的蛋白质，它的红肉还有它的淀粉类相较之下比例是占的比较大，所以我们慢慢的要把这些动物的蛋白质把它减少，用植物蛋白，用豆类或者是一些鱼还有一些东西呢来取代，减少红肉，然后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增加对于 蔬菜水果的摄取，那么逐渐达到这个三分之二餐碟呢，放的是植物性的食物，那么三分之一呢，或者低于三分之一是动物，那么这种的饮食法呢，会增加我们的健康，减少我们的慢性疾病，对于防癌跟致癌，防癌啊，对防癌还有这个一些肥胖症啊，都有所帮助。在我常常也被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营养师，你一直讲说我们那个蔬果很重要，那到底要吃多少才算足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我蔬菜这个水果啊，那你吃多少，其实呢是和你的年龄、和个人的年龄、还有性别、还有体力啊，你的运动量都是成正比的。我举例来说，如果说一个成年人啊，说他每天运动并不是很多啊，差不多30分钟或30分钟不到。那么，如果这位是一位女性的话啊，如果是51岁以上呢，她的水果我们建议是1杯半啊，那蔬菜是2杯。那问题又来了，那一杯是多少？一杯我们所说的就是这种量杯，差不多8个盎司的量杯。如果家里没有量杯啊，就像你家里面的那种小饭碗啊，不是那种大饭碗汤碗啊，那种最小的饭碗差不多这样子啊，那就是说要吃1杯半的水果，2杯的蔬菜。如果是男性啊，那么他也是51岁以上了啊，那么他的水果就要吃2杯，他的蔬菜是2杯半。这个两杯半，这个两杯半是说是已经煮熟的，煮熟的菜。那么如果是生的话，那这个分量会再多一点啊，因为在煮的过程它比较会缩小嘛。那么有问题，有人问我，但他说我做很多的运动啊，我不止30分钟，那要吃多少？那么我们就说，如果说你超过30分钟的话，那你可以在水果里面多加半杯或者一杯，那蔬菜也可以多加半杯到一杯，然后就是慢慢的增加。如果你平常不是吃这么多蔬菜水果，我们不建议你说你一下就吃这么多因为要让你的身体逐渐的适应就慢慢的增加。比如说我今天多吃一份水果或者我多吃一份蔬菜就是量方面稍微增加一下逐渐达到说每天可以吃到1杯半的水果，2杯的蔬菜这样的话就是说比较能成功也比较对你身体的适应力也是比较容易。那么在吃蔬果那有一点还要提醒各位，就是说要多一点颜色因为呢不同颜色的蔬果呢含有不同的营养素，尤其是这个能够抗癌的所谓的这个 phytochemicals， 就是植化物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我们说我们要抗癌防癌，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要越多越好嘛，所以呢就说尽量的吃每天至少5种颜色的蔬菜水果那我说加在一起蔬菜水果能够颜色至少睡所谓的5色蔬果健康属我那么你说我吃了不止5色啊，那10色那就更好了在华人的饮食里面呢，我们比较缺乏的是含钙的食物。这和华人不太喝牛奶也有一点关系的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喝牛奶，因为牛奶以外还有很多含钙的食物。 比如说相当于含钙一杯如果牛奶一杯8盎司是含有差不多300毫克的钙嘛，那么你如果吃一杯8个盎司的那个老豆腐不是硬豆腐，因为这个老豆腐里面这个黄豆比较多嘛，加硬，那这个嫩豆腐里面很多水分嘛，所以如果说老豆腐你吃一杯8个盎司，其实也差不多就相当一杯牛奶含钙量，或者你吃一些加钙的豆奶那8盎司也差不多也有300毫克的相当一杯牛奶的这个含钙量。讲到这个豆奶我还要提醒一句，就是说你一般的豆奶如果你在中国店买的这种自己打的豆奶或者是没有经过加钙的豆奶，它的那个并没有到，它的含钙量并不及一杯牛奶的含钙量，所以呢你要去买的话呢，如果说你最好呢就是说你要看那个食品标签还是看或者看它那个成分表，它有加钙了，这样的豆奶含钙量才可以和一杯牛奶含钙量的这个数值相当的。那么除了这些豆奶了，当然起司啦，如果你起司，如果你喜欢吃，当然最好买些低脂的起司也不要含这个盐也都低一点，这种起司像1/2盎司，那就相当于一杯牛奶含钙的成分，或者你吃沙丁鱼2盎司，或者是杏仁一杯，或者是绿叶菜像是花椰菜2/4杯，或者是熟的干豆1/2杯，或者是熟的白菜2杯，所以这些都相当于含有一杯牛奶的含钙量，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选择。那一般说成人我们需要每天至少2份到3份含钙的食物可以防止这个骨质疏松，尤其是妇女停经以后的妇女呢，这个钙的流失相当的快速。当然我们除了含钙的多吃也含钙素，当然还有运动呢。那么运动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骨质疏松，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也需要注意这个 vitamin D 维生素 D 的摄取，因为这个 D 呢，维生素 D 可以需要维生素 D 帮助身体对钙的吸收讲到维生素 D 这个现在是越来越热门了因为呢有关维生素 D 这个研究报告不断的出炉，科学家呢研究出来了如果维生素 D 不足其实很多这个疾病呢有关的，包括心脏病像是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硬化症糖尿病、抑郁症，还有一些癌症都有关那么这个以前的话没有，以前就认为说那你要多吃维生素 D， 因为可以防止骨质疏松，但是现在发现它可以防止很多的疾病。那么我们对维生素 D 的需求呢是因年龄而异的如果是从一个小 baby 出生到50岁呢，每日需要400单位，就是 IU 就是International Unit 400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如果是51岁到70岁，我们需要600单位。当你达到71岁以上呢，就需要800单位的维生素 D 那么每天总摄取量呢，最好不要超过4000单位并不是说越多越好除非你的血液测试说你的维他命 D 不足，那么要请示你的医生告诉你说你需要补充额外的 高剂量的维生素 D 那所以呢这一项需要大家去你去验血的时候希望要告诉你的医生要说我想要帮我验一下维生素 D 的含量，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生素，也是一个我们健康的一个指标。维生素 D 啊，它也称为阳光维生素因为我们的皮肤经过日光的照射也会产生。那至于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有哪些呢？像是添加维生素 D 的豆奶啦、果汁，还有干谷片 cereal， 还有牛奶，还有其他的乳制品呢，还有深海鱼啊、蛋黄啦、蘑菇呢，也都是维生素 D 的来源。如果说你的维生素 D 不足，要去买补充要买这个supplement 的话呢，那么我们建议要买一个注明是 D3 的这一类因为维生素 D 通常药房有 D2 跟 D3， 那么 D3 是比较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的。另外要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增进我们心境的健康我们增加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的大脑的健康、心理的健康，那么不能不谈的就是一个适量的运动这个运动呢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呢那大家都知道它能够增加我们的体力，它可以增加我们改善我们的食欲还有睡眠的问题，减少压力保持或减轻体重，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可以减低我们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减少钙质的流失，还有这个改善我们的血糖的问题，还有改善心境那么改善心境是因为说当你运动你会产生一个脑内啡嘛，这是一种荷尔蒙，那么是让你有一种愉悦的感觉。现在呢稍微的有一点点时间，我就稍微再讲一些就是破除一些食物的迷思那么有人说这个海盐比一般精盐呢含钠少，含盐少多用没有关系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含海盐也含有很多的几乎相同的这个sodium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凡是注明天然 natural 的食品呢，通常营养价值较高，有益健康，这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天然呢是 natural 食品呢，它里面可能含钙，不是说错了，它里面可能含了很多的钠、盐分，还有很多的这个脂肪，还有含有很多的糖，那么也都是很多，所以不是的。这个答案就是不对。另外还有说使用微波炉会增加罹癌的风险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那么最后呢我想提一提，就是说美国癌症协会他们提出了十项有关防癌的建议第一就是保持适当的体重，但也不能够太瘦。第二就是说每天要从事至少30分钟的体能活动。第三是尽量少吃含高脂、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第四，饮食多元化，包括多种蔬菜、水果、全谷和豆类。第五，少吃红肉及加工的肉品。第六，尽量少喝酒。如果实在要喝酒精的饮料呢，男士每日限2份，女士限1份。1份的定义是5盎司的酒，像是葡萄酒之类的，1.5盎司的烈酒，像是 whisky， 还有就像12盎司的啤酒就算是1份。那女性，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喝酒，因为酒精会增加得乳癌的风险。 第七是减少摄取含糖的饮料。第八是我们不需要借特殊的保健品来防癌啊，只要你去吃了健康，你就可以从里面得到许多防癌抗癌的维生素。第九就是说生育年龄的妇女呢，最好选择亲自哺乳啊，那么可以减少一些妇科的疾病。第十，接受治疗过后的癌友也最好遵循上方的防癌的建议，以减低癌症的复发率。那现在我的演讲啊就告一段落了啊。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这个 Q&A 这个问与答的时间。如果今天有些问题，或者是你们来不及问我，或者时间不够，你们可以跟我联络。我的这个网址啊，就是 rdadvice@gmail.com。R 就是像是 Robert， D 是 David， advice A D V I C E at gmail.com。谢谢。
好，谢谢。谢谢胡医养师。刚才你说那个，是那个 email 是 rd 哈 advice@gmail.com 哈。
是的。
那我想我会寄给有报名的每一位人士哈，都知道。非常谢谢。现在呢，我们有 Q&A 的时间啊，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按这个星号六一。现在等我打开这个Q&A。好，那就当你按信号六一三个键的时候，那我这里呢有个荧幕，就表示有人排队。当我说到你最后四个码，就是你电话号码四个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问，那我就把你的这个麦可以开起来，然后问完以后我就消音，让长员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好，那现在可以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按星号六一哈。在朋友在想要问的问题的时候呢，胡医养师，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哈。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到，他说摄取那个钙，但是他本身的那个肾功能并不是完全，他不是肾病，但是不需要洗肾，但是医生说他的肾功能不是很完全。那这个的补钙有没有说怎么样注意呢？
那个肾功能啊，对，那么就是说看他的功能的是轻微还是严重啊？那么医生呢也会通常会说要钙要限制在多少的范围以内啊。那么我们就做营养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医生的 order， 然后我们就会告诉病人，那么钙可以摄取多少份。那么因为肾脏的病人呢，哈，那么通常他们蛋白质也会受到一些控制嘛，啊，所以是非常的，怎么说，是不是说一概而论说你的肾脏你的肾不好，主要是看肾功能，那所以要跟你说你要可以摄取多少含钙的食物呢，取决于看你医生怎么说。那我们营养师就会根据医生的这个指示呢，来帮你设计一个你的饮食。那么我们在钙的方面呢，我们会照医生的指示。
好，非常谢谢哈，就是跟医生这密切的来配合哈，看看怎么样来摄取，都还是要摄取的哈。好，请问有没有一些的朋友哈，如果有问题的可以按信号六一，因为今天呢也是说到这个增进免疫力还有好心情的饮食，可能有一些你觉得有些问题想问营养师的，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好的机会来问。 分哈、哦。那在大家在准备的时候，那胡医生，我再问多的一个，就是也是很多人可能会问到这个，因为刚才说到这个蔬果，大家都要大量的吃哈、哦，但是呢，在这个清洗冲洗这个方法呢，大家的说法也不一概而论哈、哦。那么你觉得这个冲洗的方法怎么样是比较正确？
哦，对，这个冲洗啊，其实水就是啊最好的一个冲洗的办法。那么你就是说再把水龙头打开，在这个流动的水这样冲啊。嗯，那么像有一些水果啊，如果像是一些草莓啊、蓝莓啊，如果你在冲的时候冲干净以后呢，然后去放一些水，然后加一些醋啊，醋在里面，少许的醋，让它这些去给它稍微的泡一下下，然后再 rinse 啊，再把它冲掉。这样子经过这种醋水洗涤过的这种蔬果呢，这些草莓啊、蓝莓啊，这莓类的食物呢，它可以比较能够保存的久一点。
那我看到有些人他会用这个洗洁精，这种洗蔬果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看法？
对，因为市面上有一些那种洗涤精啊，它其实本身可能就加了一些化学的成分吧。其实那种化学的那种物质啊，如果没有冲干净，留在这些蔬果上面，反而更加不好。我是觉得。所以要注意一下，如果你用这种东西，你要看一看它这些成分是什么。那么你用那个洗了以后，你最好最后还是要把它冲干净。
冲得很干净哈、哦，冲
得
很干净。
是的，是的。
如果我在这个，比如说那个Costco 啊这些的，已经有一些的菜啊，已经是切好的了，不同的菜放在一个袋子里面。那这样我马上就可以出来，稍微用水冲一冲就可以来煮来吃吗？还是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那种菜很多，那种已经帮你，他上面说他已经清洗过了。那么当然呢，我们为了这个干净啊卫生起见，可以再稍微再冲一下，这样就不需要说像你买从超市买的那种菜。你就不需要那么多洗了这么多次了，你稍微把它冲一下就可以用了，因为它已经经过、它已经洗的过程。
好，非常谢谢。现在有一位的听众呢是0353，结尾是0353的朋友，你现在可以问问题了。
嗨，你好，谢谢你。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个是我们在organic 的食物会不会说是比较干净一些呢？比较起不是那些没有 organic 的食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像这些维他命，如果说他们已经过了 expiry day， 是不是还是可以安全的使用呢？还是说必须把它就放弃掉，不能再使用了？
哦，好，谢谢，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 organic 跟非 organic 的他们其实营养是差不多的。那么 organic 呢，就说它没有用农药嘛，哈。那么但它没有用化学的农药，但是 organic 呢，它可能也会用一些自然的一些动物的，或者是像是鸡粪啊、牛粪啊那种养料。所以呢，即使 organic， 你买的这些蔬菜水果还是要洗干净，因为你说像什么鸡粪、牛粪上面的东西啊，有时候说不定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搞不好里面有一些虫啊，还有一些虫卵呐、所以还是 即使 organic 还是要。也是要洗干净，注意它的干净啊。那么刚刚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维他命已经过期了，可不可以吃？维他命 过期应该是不至于说你吃了就会生病或怎么样，但是呢，因为有的维他命它经过放了太久啊，它在空气里面可能会有氧化啊，或者有你把它太阳晒到日晒呢，它可能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价值营养价值呢会比就会减弱了，减低了，就没有像它原来的这么好，那功能会减弱啊，所以我建议说，如果你买了一些什么维他命或是什么是最好就是不要买太大罐的啊，就是说你觉得你差不多最好是在它那个没有过期以前把它吃光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这种品质遭到这个减弱的一个后果。
好，0353的朋友，刚才胡营养师都答你的问题，你还有问题吗？
哦，没有了，我非常感谢你回答了我这两个问题，现在我比较明白，就是 organic 的食物会比较干净，但是还是需要清洗过，然后才能够进食，然后这个过期的这个维他命还是尽量要在它有效期之前给它服完。好，谢谢你哦。
不谢不谢，不客气啊。
好。
在这个空档之间哈，我也再稍微可以提醒啊，就我们要改变错误的饮食观念啊。对于一种饮食呢我们最好，我说我们吃的东西啊最好要多元化，我们不要忌口啊。以免造成营养不良，就说不要挑食，不要认为说好吃的我喜欢吃就多吃，那不好吃我就不吃啊。另外就是说断食，不要说断，有人说啊，你要这个排毒啊，要断食啊，最好多久不吃东西啊。那尤其是对癌友呢，这种断食疗法会使病情恶化啊，所以不要去断食。另外就是说一般所谓的时尚饮食啊，有时候你说网上呢或者杂志上会说哪些或者什么明星或者是什么人吃了什么什么饮食啊，然后他就减重了啊，然后他又变得更年轻啊或什么，但是呢很多这种时尚饮食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所以也不建议去跟着去遵循。还有一点就是说药物或保健品呢一般是无法代替食物的。建议就是说还是均衡的饮食啊，是因为有的药物保健品你如果吃的太多的话呢可能对你的健康有害处。另外一点就是说食品的价格和营养不能够画上等号，并不是说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保健品它卖的越贵它一定是越有营养啊，那不是这样子说的啊。有的很多是广告的有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夸大，把它的效用讲得天花乱坠嘛啊。那有时候他们会说某某的病人吃了这个我们这个所卖的保健品，那他的癌症就消失了。那这个也不一定啊。我说每个的体质不一样，并不是说别人吃了什么，你照着吃，你也会得到同样的效果。另外就是说，尤其是还有啊，不要过分强调饮食的清淡或者是偏食，造成营养不良。因为当我们有癌症的时候，我们需要充分的营养去跟这个癌细胞长期的作战，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营养，在很好营养的这个状况之下呢，那增加你的免疫力啊，比这种节食或清淡饮食呢会好病情会更快的 更快的有起色。
嗯，好，非常谢谢胡医师，刚才你也其中解答了我说到以为这个自己在补充那个营养素就够哈，不行，还是要吃这个食物的。哦，现在有一位朋友，那是六一的朋友，你可以发问了。嗯。
喂。那个，我想请问那个胡营养师，就是我最近听朋友说，他们说有医生建议说，吃饭之前半个小时，还有吃饭之后一个小时都不能喝水，也不能喝汤。他说，因为你如果喝了水、喝了汤之后，会让胃里头的那个 pH 值，好像酸性减少，所以呢，好像胃里头就感觉饱胀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你就营养不够。所以他说，有医生建议说你，饭前半个小时，还有吃饭的中间，还有饭后一个小时都不喝水也不喝汤。那我不知道您的建议是怎么样，您对这个看法？
好的。那么我们他这个建议，我想是说他是有点顾虑说，如果说你在饭前哈，喝了很多汤，你可能就饱了，都喝饱了，你可能吃饭呢、的时候，你的分量可能就吃不了这么多了。其实呢，在我觉得喝汤适量的喝汤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它让你尤其是有吞咽的困难的癌友的话，如果你给他先喝点汤，他反而能够吞食物下去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可以喝汤但是我不建议说喝很多量的汤。那么因为你喝太多汤水水，你就会有很多饱足感跟这个酸碱呢，胃里面的酸碱呢不会说因为你喝了汤或者什么，然后就影响这个吸收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们胃里面是有一些会分泌一些胃酸嘛，胃液啦，会有胃液，这个胃液是帮助我们消化食物的，所以你吃的食物里面它就会分泌出来，帮助你消化。那如果是说对一些，甚至我们说对一些如果要减肥的人呐、糖尿病的糖友啦，那么为了避免说吃的太多的食物或者尤其是太多的淀粉，我们还会建议他说你先喝一些汤再吃一些蔬菜，再吃一些蛋白质，然后最后才吃淀粉，就说你不要一开始就吃很多淀粉，那血糖就会容易高嘛。所以我觉得吃饭的这种食物的这个先后的摄取呢，可能有时候也要看看说你个人呢你个人的病情，还有你的你的那个吞咽的问题这样。有的人是可能是比较适合喝汤的，有的人可能是不适合一次喝很多很多的汤。一般来说，我是觉得我个人认为呢喝一点点汤水是 OK 的不会说影响你的消化能力。
好，非常谢谢胡营养师刚才六一的朋友可以吗可以达到你的问题吗？
有。那我还想知道，所以胡营养师，您是建议说要喝汤的话，就是吃东西之前先喝，不要在饭后才喝，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因为当然，但是有时候说，你说我喝了，我吃了饭以后，我有点渴啊，那你喝一点也可以了，好，对不对？并没有说绝对不可以。但是我是觉得我刚刚讲的那种喝汤喝一点的话，有时候开胃嘛，那有时候对一些想减肥的人，他 先喝点汤，他可能就稍微有点饱足感，他也许他对那其他的食物他可以可能会减少摄取，就摄取少一点卡路里，可能对他的减肥会比较有帮助。所以饮食的习惯呢是很个人的啊。那么你觉得怎样是比较适合你？我觉得是就是最好的，不需要说别人要没有说那么硬性的规定啊。怎么说可以汤药要饭前饭后，我觉得当然我说我们吃饭的话不要吃了差不多七八分饱就好了，包括汤啊在内，不要吃的太多了，那反而会引起这个给我们肠胃过多的这个负担啊，那么也太胀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给肠胃过多的负担，也是一种不太好的一种饮食方式，不要暴饮暴食，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吃七八分饱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喝点汤也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食欲啦，然后但是不要喝太多其他的食物呢，也不要，我们不要等到很饿很饿的时候才来吃饭，因为你会不知不觉的你会吃的太多，所以我们进食的时间最好是能够有一个就是说很规律的什么时间吃饭，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消化器官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健。
好，非常谢谢胡杨师啊，6261的朋友应该都答到你的问题了哈，嗯，好，非常谢谢今天胡杨师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详细的讲解，还有回答问题，包括这个讲座电话这个关怀热线。社区的讲座、抗癌咨询，以及这个社区资源，连没有保险的病人我们是一分钱都不收都是免费来帮助。所以反过来，我们也需要大众的来支持、来帮助。只要有感动任何形式的支持，哪怕是一分钱、一块钱，我们都不嫌弃。都非常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今天这个听众朋友来参加还有提问。下个月我们请到另外一位专家，是吴伟文医学博士，他是肿瘤专科医师，为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致癌因素还有这个癌症的预防。那么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这个讲座，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来上网报名。那吴营养师，我之后跟你再联络好吗？非常谢谢。
好的，祝大家身心健康，过一个好年。
好，非常谢谢你也是。好，好，也谢谢大家支持。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